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7章的第6节“罪的见证”。好，那如果你把这一节读完的话，你会发现他所讲的罪的见证呢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或者讲的更精确一点，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感官经验啊。那就像我们大部分的学员都会觉得感官经验到的东西很真实。色声香味触都很真实啊，那你要去说这个是幻象，感觉挺不容易的。当然，小我也就是利用这个感官去捕捉他所想要捕捉的东西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当真，然后来跟你证明这个世界是真的。哦，那你会发现说，我们的感官呢，其实是去捕捉，它不是什么东西都捕捉，它是去捕捉心灵要它捕捉的东西。好，那。就像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面，众声嘈杂，但是如果有人轻轻的说了你的名字啊，可能是不经意在跟别人闲聊之间，你可能马上会捕捉到，然后竖起耳朵去倾听啊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，也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所想看到的。好，那当你的里面是罪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倾向于去搜寻跟罪疚有关的一些讯息。那不管是他下面所讲的痛苦还是快感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看他所讲的第一段呢，他说痛苦证明了身体的真实性，这个是许多奇迹学员的深切感受。那可能最近蛮平安的，没什么事，然后身体就来一个生病啊，这些的。那就像我们在136课所读到的，他说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心灵越趋平安的时候，这的确是小我很爱用的一个手法，好，让你再把注意力转到你的身体上，把身体当真，就是让你有各种疼痛。当然心理的痛呢也是一种方式啊。那么他说呢，痛苦会使人无法专注，意识不到圣灵的存在，因为怎么样，他会把你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。那么他的目的与你寻求的快感一样，都是要把身体弄假成真。好，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可以把人间的苦和乐区分开来，但是在其一个人看来，它是完全一样。好，这个我们到后面第8节，就是那个著名的梦中的英雄啊。那么他在第一段的最末呢，也有讲到这个事情。我们以为人间的苦跟乐是可以区分开来，但是在圣灵的眼光看来，它是完全一样的，它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同一个铜板的两面啊。那么，因为它的目的是一样，都是要把身体弄假成真啊。然后在虚幻里面，还要去区分这个二元对立哈，好坏对错。那么下面呢，他说身体的快感和痛苦是一样的虚幻啊，他们永远无法达成目的。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希望你可以因此把身体当真嘛，然后因而把小我也给当真。但是 你不管怎么把它当真，它都不可能变成真的是真的。这就是它这边的含义，永远无法达成目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罪会不断的由痛苦转为快感，然后又转回痛苦。它会变来变去，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嘛。那当然，幻象世界它不会总是呈现出一面，它会有另外一面，而且一定要有这一面的陪衬呢，才会出现另外一面。就是如果你没有常常感受到痛苦的话，那么即使有一些快感，你也不会觉得那个快乐有多快乐。好，那就像我们看到，可能有一些在各方面都很好、很优渥、过得很优渥的人。他不会特别觉得他所享受到的那些，譬如说不用工作就有钱的状态，到底有什么很特别的，有什么很值得快乐的。好，所以他会这样转来转去呢，才能够让你体验到痛苦，也体验到快乐。好，那么呢，但是当然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啊，相加等于零。好，你不可能说只要快感而不要痛苦。在小我世界这是不可能的，那么这边呢，它其实也暗示你，其实我们体验到的快感也是一种罪。 但是请你注意，这跟宗教里面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宗教是说，你如果去享受身体的快感的话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罪，不管是在基督教或者佛教的思维里面都有这个观念很重。那这边的意思不是，它是刚好颠倒的。它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把身体的快感当真的话，你也就会接着把罪当真，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真的，你其实并没有罪。好，这个是你要仔细去思量清楚的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不论是苦是乐，他只见证了一世，也只给你一个讯息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活在这具身体里，你会受伤，你也能享受快感，但是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。好，这是我刚讲的，因为如果都没有痛苦作为陪衬的话，这快感也就 显现不出来了，那么你体验到的就会变成是平淡平平无奇，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快感存在。那就像一个人，你要让他感觉到这一餐饭特别的美味，那你先把他饿个三天吧。对，所以他说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。好，那我在前面曾经讲过，就是你仔细去看会发现，人间的快乐这种快感都是偶然的，它是要有好多因缘集合起来才会可能有的，但是人间的痛苦呢却是必然的。因为最终你一定要失去一切。好，那下面第七句呢，他说若把快感称作是痛苦，就含有杀伤力，如果把痛苦称为快感，就感觉不到它背后的痛苦。这看起来好像蛮玄的，你把它改改名字就可以把它换掉嘛？也的确，你可以去看看，举一些例子给他吧。什么样叫做把快感称作是痛苦？当你在享受快乐的时候，如果你一个转念想到这快乐不晓得可以持续多久，这么快乐一定很快就结束的话，那个焦虑、空虚、恐惧，各种痛苦马上就来了。那如果倒过来呢，把痛苦称作是快感，就像很多基督徒会说的啊，这个是上天给我的磨难啊，或者说像中国人讲说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，所以就一定要给你很多的磨难啊，要苦其心志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，那个痛苦好像消失了一大半。当然呢，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什么罪的见证，都是小我的各种说法，在那里来来去去，小我给你制造了痛苦，然后又宣称能够帮你化解痛苦，然后就给你一些说法，让你觉得好像比较没那么痛，你就继续愿意跟小我待在一起。你可以看一看他这招是不是很高明哦。好，那么他说，不论哪一个走在前面毫无差别，那么罪的见证是怎么样呢？罪的见证只会答复死亡的呼唤，这个我们前面也有解释过了。在小我的眼光里面，任何的罪它唯一的归宿就是死亡，任何的罪都是死罪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这具身体只是储藏你所有的愿望与记忆而已，并没有自身的目的，身体是中性的，这个他反复强调。但身体能够被心灵去驱使，储藏你所有的记忆，那譬如说身体上面的这个伤疤，那个疤好像一辈子都不会消失，那每次当你看到那个疤的时候，它好像就是在提醒你过往的那件事情，特别是那个受害的经历，这是他所谓记忆的一个例子啦。那么他说，你用身体的眼睛来看，耳朵来听，被他的感官所控制，就身体的一个感官呢，它其实就是那个罪的见证，因为他要去见证外面这个幻象世界是存在的，但是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。那下面这句话好像很有哲理又很玄哦。他说，他告诉你的种种名字都是你赋予他的，是你为了证明身体的真实性而请来的见证。那这个其实一下子你可能会不太懂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，那我建议你可以试着这么去看。你看，其实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，它是一个彻底无常的世界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静止不动，每一样东西它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变化，不断的在变化，缓缓的在改变，都在变。所以当然你可以很理所当然的说，你面前有这本书啊，有这张桌子啊，有这盏灯啊，但是同时呢，其实你也不能说这就是一本书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变动之流， 它是一直在变动的一个，不能说是一个东西，因为当你说这是一本书的时候，就好像它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东西，它是某种实体，甚至是某种实相。但其实你并以真理来说，从真相的角度来看，你并不能说这本书是一本书。有没有把你绕晕了？没关系，可以静下心来去体会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，明天呢，我们会继续从第四段接着来读。好，那也希望我们的课文解读对你的理解还有学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解读推广出去。